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12月份的就业增长放缓，为疲软的招募年画下句号。我们上一次得到及时的美国官方的就业数据还是8月份，随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关门，导致了这个就业数据一直没有正常发布，所以今天发布的12月份的就业数据就引起了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高度关注。12月份美国就业人数增加了5万人，失业率比11月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略微下降至 4.4%。 那么12月份新增加就业岗位的人数5万人，比11月份的5万6千人要低，也明显低于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中位数7万3千人。所以说网友们可以做一个结论，这个非农报告是一个弱于预期或者低于预期的一个就业报告。那么由于12月份的数据的公开，这样呢就让华尔街能够统计计算2025年全年的这个就业状况。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么描述，整体而言2025年新增就业人数累计58万4千个，平均每个月大约4万9千个，这比2024年显著放缓。2024年全年新增就业人数是200万个，你看去年2025年只有58万个。2024年平均每个月新增加就业岗位呢是16万8千个，所以2025年是自2003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那么为什么2025年的就业数据20多年来最糟糕，但是美国的经济还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呢？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那么华尔街日报它解释呢有两大原因。第一呢是2025年出现一种奇特现象，就新增就业岗位数少，那么解雇的人呢也少，就企业的就业啊，企业的人力资源呢处于一种啊停滞的状态，这是个很奇特的景象。所以新增就业岗位20年来最低，并没有把失业率推到20年来的最高，就是这么一种啊奇特的现象在背后。第二个原因呢，华尔街日报解释呢说，由于疫情大量的解雇，那么疫情之后呢前两年是爆炸性的就业的反弹，那么反弹到2025年呢就强弩之末了，就没有劲儿再反弹了。所以并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恶化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他想表达的是前两年招聘过猛了。那么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在第一时间这两个解释，但是 LT 感觉这个好像并没有很强大的说服力，所以有关12月份这个非农报告可能还需要华尔街消化几天。今天市场的第一反应是认为美联储看到这个糟糕数据会坚定它降息的计划，甚至是有可能从3月份降息提前到1月份降息，这个呢是华尔街呢产生的舆论幻象。从交易员们今天投票来表达1月份降息的可能性来讲，这个变化并不大，也就是说目前多数的交易员仍然认为是3月份会降息。那么有关今天这个非农数据出现一个节外生枝的事儿，川普昨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莫名其妙他提前在他的真相平台炫耀了一下12月份的非农报告，他做了一个截图，他似乎呢想让人们相信呢，哎，他不是随口一说或者是猜想，他把劳工部今天即将发布的这个报告的一个表格他露了一个角，哎，你看我这说的是真的。那么在川普曝光的这个劳工部的这个表格呢，显示自1月以来私营部门新增加 64.5 万个就业岗位，那么这个数据呢直到今天早上8点半劳工部才公布，也就是说川普他提前12个小时在他自己网站上公布了。就这个事儿啊是非常不应该的，因为你有人提前知道的话，他对于那些后知道的人呢他就是一种不公平，也会给市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混乱。这个在历届美国总统啊这种事非常罕见的，一般总统呢的确会提前一天拿到劳工部即将发布的数据，但是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在猜测这个就业报告的内容，甚至抢在就业报告之前做一些自己判断的压注，但是你如果提前发布的话，对机构来讲他们能够捕捉到这样一些信息，他们可以做出调整， 但对散户来讲，特别是没有夜间交易能力的散户而言，他们就吃闷亏。所以这也体现川普的一些行事的风格。第二个方面，今天全球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事件是中国发布了一个引起全球资本市场广泛关注和议论的宏观经济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总的通胀指数，比2024年同期上涨了 0.8%。 那么这个通胀水平仍然很低，但是呢，被认为这是过去三年来中国通胀指数最高的一个月份。那么对于深陷通货紧缩的中国经济而言，那么这个数据呢，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数据。但这个数据是否意味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这个沼泽呢？ LT 注意了，今天国际主流财经舆论呢，对这个数据的评价还是非常谨慎的。你看路透社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消费者通胀率攀升至三年高位，但通缩之战远未结束。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师董丽娟在解释12月份的通胀为什么上涨 0.8 的时候呢，他分析的主要原因是蔬菜和牛肉价格上涨，就蔬菜12月份上涨了 18.2%， 牛肉上涨了 6.9%， 所以食品价格的上涨推高了12月份的总体通胀。那么今天华尔街就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通胀略有改善，略有上升，是不是中共发动的反内卷运动的结果呢？是不是习主席经济工作会提出的这个要求的结果呢？那么凯投宏观的这个中国经济学家黄子春认为呢，中国总体通胀的上升并不是政府遏制所谓的产业内卷运动的结果，如果没有更强有力的需求侧的措施，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将在未来几年持续的存在。2025年全年中国的 PPI 就批发价格下降了 2.6%。 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股市仍然在高歌猛进，今天的交易量突破了3万亿大关。那么交易量的巨大，它显示这种上涨的动能仍然还是比较强劲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委内瑞拉事件相关的最新进展。第一呢，是今天凌晨川普呢在真相平台上发推文说，美国与委内瑞拉已经达成协议，美军原定要对委内瑞拉发动的第二波攻击因此取消。这个所谓的协议呢，它还是指的委内瑞拉同意把它储备的原油呢交给美国处理，美国拿去卖，卖了两家再分钱，主要是这个事儿的协议。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将与马查多会面，为委内瑞拉反对派敞开大门。川普总统表示，他计划最早于下周会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说，他希望与川普会面，并向他转赠诺贝尔奖。他说，我当然很想亲自告诉他，我们相信委内瑞拉人民，因为这是委内瑞拉人民的奖赏，我们想把它交给他，与他分享。那么川普今天也表示，他如果能够得到这个诺贝尔奖牌，他会非常高兴的。就是一方面想送，川普呢也表达我很想要。川普是在昨天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汉尼提的采访时做的表态，他说，我知道下周某个时候会来，我很期待和他打招呼。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委内瑞拉政权释放了五名政治犯，以示和平姿态。昨天委内瑞拉释放了五名政治犯，预计还将释放更多人，此举旨在安抚川普政府。目前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哥哥、国民议会的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将大量的释放委内瑞拉和外国囚犯。那么之前国际舆论敦促马杜罗放人，马杜罗不放人，现在的执政当局同意释放政治犯，这显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从威胁到邀请，川普重塑与哥伦比亚领导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件，因为自委内瑞拉马杜罗被美国活捉以来，美国舆论呢也一直在向哥伦比亚的左翼领导人施压，这个左翼领导人呢也在哥伦比亚表现出来不服，向美国较正。突然昨天川普就与委内瑞拉总统通电话了。华尔街日报是这么描述的，川普总统曾称哥伦比亚左翼总统古斯塔沃 佩特罗为疯狂的疯子和非法毒品的头目，称他正在向美国大量走私可卡因。在川普与佩特罗通电话后，哥伦比亚政府一片欢腾。那么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呢？华尔街日报透露，这通电话是由一位不太可能的中间人促成的，参议员兰德保罗，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他敦促川普与哥伦比亚总统通话。哥伦比亚驻美国的大使哈拉米略说，通话进行得非常顺利，他为安排这次通话做了几个月的努力。他说他们能够交谈，并且彼此之间建立了融洽的关系，至少川普总统愿意倾听，而佩特罗也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我认为这意义重大，所以我对此真的非常高兴。这个哥伦比亚驻美国大使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他说他在他们通话之前，最担心的是他们可能会在电话里面互相侮辱。他说谢天谢地没有发生这种事。那么川普在通话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推文说，非常荣幸能与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通话，他致电解释了毒品问题以及我们之间存在的其他分歧。他表示期待不久将在白宫与佩特罗会面。这个就邀请了。佩特罗对这通电话之后的反应也非常有意思，值得大家来围观。在与川普通话后，佩特罗立即在首都主要广场上向他召集了一支支持者的庆祝。他说他原本计划在那里发表一篇非常强硬的演讲，他说我今天发表了一次演讲，还要再发表一次。他说他描述了川普让我畅所欲言，以及他最后如何告诉这位美国领导人，我感谢他的来电和语气，我希望很快能与他会面。你看这段描述就体现哥伦比亚这个主义总统啊，当着他的支持者吹牛，说我本来啊是在准备在这个场合再骂川普的，今天通话不错，我还比较高兴，算了，那份啊骂川普的演讲稿我就不念了。但不管怎么说，降低这种对抗，对地缘政治以及相关国家之间矛盾的解决还是有好处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卢特尼克称莫迪没有致电川普，导致贸易协定陷入僵局。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去年与印度贸易协议没有达成，是因为印度总理莫迪没有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川普。卢特尼克在参加一起博客节目中表示，印度去年只有3个星期5的时间与华盛顿达成贸易协议，而且莫迪不得不打电话给川普才最终敲定协议。卢特尼克表示，人们曾经预期印度的协议会在与越南或者印尼之前达成，而越南印尼的协议是在2025年年中签署的，但是由于新德里不愿意安排莫迪和川普之间的通话，这项努力受阻。所以我说你们得让莫迪来，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得让莫迪打电话给总统，但他们觉得这样做不自在，所以莫迪就没有打电话。那么对于目前印度意外的成美国对外关税啊最高的国家，甚至比中国还高，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美国商务部长的解释呢，就是差莫迪的电话，就是莫迪拿不下面子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责任全在印度，责任全在莫迪。那么这个消息传到印度之后，印度官方今天第一时间对卢特尼克的这个表达呢进行了驳斥，认为这些言论不实。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尔瓦在新德里对记者表示，报道中对这些讨论的描述并不准确。他还补充说，印度和美国曾多次接近达成贸易协议，莫迪和川普去年也曾8次通电话。那么昨天美国方面传出最新的信息，川普支持美国两党提出来的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法案，这个法案里边就包括进一步制裁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显然美国与印度之间贸易协议啊遇阻，肯定不是莫迪没打电话的原因，没有这么简单。究竟是什么原因？美国媒体呢一直解释，就是说川普宣布是他成功调停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这个武装冲突，巴基斯坦认账，而且还推荐川普呢获诺贝尔奖。印度方面呢就不认这个账，就说不是川普斡旋的，是我们不想打了。这个呢是印度与川普的矛盾。但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个矛盾弄得让印度成为关税比中国还高的国家， 弄得不可调和的这种贸易关系呢，显然这个原因呢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会不会真的是因为印度买俄罗斯石油吗？然后听说这个也站不住脚，因为中国买俄罗斯石油更多。那么华尔街日报之前曾经报道过，穆迪呢调查处理了一些与川普家族企业合作在印度搞开发的相关的企业，这个是他们翻脸的导火线或者更真实的原因。但是呢，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之后呢，就没有后续的报道了，也没有其他媒体在这方面去报道，所以这个原因呢也没有被普遍认可是美国与印度贸易谈判遇阻的主要原因。所以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与印度分歧这么大，可能还需要等待时间，等待媒体去挖掘。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将削减出口退税以缓解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中国财政部今天发布声明称，自4月1日起，中国政府将取消249种产品的增值税退税，包括太阳能电池、陶瓷瓦和六氟磷酸锂等。声明指出，22种电池相关的产品，例如锂离子电池的退税率也将从 9% 降至 6%， 并计划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法国兴业银行大中华区的经济学家林美玲表示，北京正在采取更多的措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但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幅度仍然过大，不足以消除贸易伙伴的担忧。削减出口税收的优惠有助于提振中国政府不断下降的收入。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出口商获得的税收优惠年增 5.6%， 达到接近2万亿人民币，约占同期政府收入的 8%， 这个还是很吓人的。就政府的收入啊，有接近 10% 都作为退税退给企业了，也就是说你公布的财政收入里面你得减掉 8%， 那么如果再减掉这 8%， 对中国政府的支出影响就会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报道它传递两个方面信息，第一呢是中国政府切实感受到这种贸易不平衡过大的顺差带来的国际压力，他们要采取措施。第二个它传递信息是中国财政部啊，它也承受不了了，继续这样的大规模的出口补贴退税，政府也难以为继了。但关键是呢，这个报道啊，法国兴业银行的评论，就这个退税政策的改变幅度还是太小了。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震惊今天国际舆论呢，在中国和美国都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个突发新闻。相信网友们通过其他的渠道啊，也了解到这个信息的一些主要观点。比如大家在社交媒体经常看到的是，川普称中国要对台湾怎么样，那取决于习近平自己的决定。这个在国际舆论当中就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响。这是美国总统啊第一次表达，中共可以决定对台湾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那是中共的事儿，那是习主席的事儿。这是否意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是否进一步的印证川普拿台湾与习近平做交易，说这个事儿弄得议论纷纷？所以我们今天与网友分享回到啊原始的报道，川普的原话，我们可能才能对这样一个在全球引起重大反响的劲爆新闻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我们分享《纽约时报》的报道，因为这个劲爆的消息啊，正是川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讲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现象。有很多政治情绪很激烈的网友啊，一提《纽约时报》就假媒体，这个左媒与《纽约时报》一刀两断。实际上，这个可能是对美国的政治啊，对于舆论生态不太了解的一种啊激烈的激进政治反应。川普骂《纽约时报》，但是他与《纽约时报》的交往是非常多的，有一些重要的料啊，他愿意给《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报道呢是这么描述的：川普政府对委内瑞拉执行斩首行动后，对中俄究竟是鼓励或者是吓阻，在此间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中，对中国如果对台动武的反应语带弦外之音，通过回答顺序巧妙传递威慑的信号。你看他这个报道啊，他与其他的媒体啊掐头去尾报道啊就不一样。绝大部分媒体呢就只摘录中间一句话，是否对台动武那是习近平的事儿，那跟我美国什么关系啊，他要去占领台湾那是他们两个人之间事儿。那么纽约时报呢， 你看他给出的一个基本的脉络呢，是川普他没有正面的来讲中共对台湾动手他会怎么办，他呢就是通过旁敲侧击来来回回的来折腾，表达出来他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在长达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纽约时报记者问川普，他说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武是否为其他大国处理主权争议提供了危险的先例，就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跑到委内瑞拉去捉拿马杜罗，会不会鼓励引导习近平呢也跑到台湾去捉赖清德，这个是纽约时报记者他的提问。所以川普呢，你看他的回答他这样表达的，他说委内瑞拉对美国构成的是直接且真实的威胁，包括向美国输送非法移民、毒品与犯罪问题。他说台湾情况不一样啊，台湾也没有说向中国输送非法移民，向中国大规模的输送毒品，或者去招惹中共，完全不一样嘛。所以他讲这个台湾与委内瑞拉不一样，他实际上在回应纽约时报提问，哎，习近平会不会也去学你去台湾抓赖清德，他说这没有任何可比性。你看这种谈话的逻辑从这个来开始，而且川普在第一时间他阻止了纽约时报啊这方面的舆论的引导，就是你别坏我的名声，我并不是带了个坏头，而且习近平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学我。但是这段描述呢，被其他转载纽约时报报道的主流媒体呢都掐断了，或者把它淡化了。实际上这从一开始川普就亮明他这个态度是不支持习近平呢在台湾胆大妄为的。那么川普还想表达另外一层意思呢，就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这样做，这就所谓的美国例外论。那么在说清楚了他认为习近平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也不应该学他去台湾搞斩首行动之后，纽约时报记者就进一步在问他，假如习近平中共对台湾发动武力的侵占，那怎么办，你怎么看，因为前面川普讲了习近平不能那么做，或者不应该那么做，纽约时报进一步来问他，人家要打怎么办。那么川普呢，他就讲了这一段引起广泛争议的话，他说习近平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要做什么是他的事儿。那么这个话被舆论普遍理解为啊，川普放弃台湾或者与习近平做交易，因为习近平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那么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那他当然他会做他想做的事。但川普接下来他就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呢是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和去年一年一直的立场和观点，他旋即做出警告，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但你知道我已经向他表达了，如果他这么做我会非常不满，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我希望不会，就是说我直截了当跟他表达过这么做我会不高兴的，而且他不会这么做的。川普接着说，我们总统换人后习近平可能动手，但我不认为他在我当总统时会做。那么川普的这一段描述呢，就构成了专访中最具指标性的判断，就台海的风险并没有被否认，而是被明确限定在任期之外，这个是川普他反复想表达的立场，就我能搞定习近平别人搞不定的，我在位的时候台湾是安全的，我要下台了台湾呢、危险，这是川普啊，他一直都说的这样一种逻辑，所以他并没有变的，说法也没有变的，只不过是媒体掐头去尾把他中间说那段话，习近平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他要做什么事是他的事，但我不同意，我不高兴，我不满。那么对于川普引起广泛争议的这个采访，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川普的这种表达很符合川普一直以来的个性，他的语言习惯，他就是一种黑老大式的表达方式，或者按中国人讲的话，道上人的说话。你比如他第一个任期他说，如果习近平要攻占台湾，他知道我会做什么的，就这种话他不是一种经典的政治人物讲的话，他就是经常啊在民间这种狠人或者这种老大讲的话，你做试试看，你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的，就这是他的一种语言习惯。他不愿意像拜登那样的四平八稳的讲，美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种话川普他讲不来的，他就是这种老大的话，不会的，我在，不会的。所以说有些媒体放大川普的取决于习近平的那个只言片语啊，既不代表川普的这个立场的改变，更不能够啊真实的反映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啊采访他完整的逻辑，这个他没有变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不仅是对台湾问题上讲我在就没事，我不在那美国搞不定的，他不仅是在台湾问题，他在中东问题也是的。比如说他 经常他炫耀沙特只有我能搞定，你别的人当总统搞不定的，沙特也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哎，川普让我降价我就降价，川普让我涨价我就涨价，拜登不行没门。所以这个呢，他既有川普本身这种执政风格，也有他的这些狐朋狗友啊，他的这些哥们儿啊，也给他这个面子。包括习近平在这方面他也是给川普面子。你比如说中共的政治逻辑来讲，假如换一任美国总统说我在中共不敢动手，那中共早就跳起来骂了。比如说拜登讲这个话，我在任习近平不敢动台湾，那中共他一定会说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中国怎么解决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他一定会这么说的。但是你看川普多次讲我在习近平不会动手，你说中共人家不反驳川普这个给面子，或者是不得不给面子。所以啊，这就是中国民间讲的一物降一物，中共吃川普这一套。所以通过我们原汁原味了解纽约时报这个报道，网友们可能能够更全面的理解这次引起全球舆论一片哗然的争议性的这个报道的它的真实意图或者真实的表达。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纳瓦罗认为美国将终结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垄断地位。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在哪呢？纳瓦罗呢，他希望向舆论呢，向媒体解释，就川普啊，为什么跟习近平眉来眼去，为什么积极追求停战协议。他想表达的核心观点呢是，我们川总统啊正在下一盘大棋，你们觉得我们川总统啊软弱了或者是塌扣了啊，那是你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川总统下的这个棋局。哎，这种解释观点呢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纳瓦罗这个对中共最强硬的川普的这个顾问里面，他怎么来圆这个川普啊与习近平达成协议，川普还要主动跑到北京去访问。哎，川普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纳瓦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在欧洲、印度和美国都在炫耀武力，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为所欲为，如果你们试图阻止我们，我们就夺走你们的关键矿产资源。他这个指稀土，因为他们已经垄断了这些矿产，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垄断地位，但这只是时间问题。纳瓦罗继续说，美国创新将迅速消除中国的武器化，中国是世界稀土的主要供应国，而北京去年试图扣留稀土供应的做法加剧了与美国的贸易战，双方都将关税提高到天文数字般的水平。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月达成了贸易休战协议，但华盛顿方面仍然在继续推行旨在使美国摆脱对中国磁铁供应的依赖政策。这些磁铁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各种消费品中。纳瓦罗说，那么这段时间你应该怎么办？就中国卡脖的时候美国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得搞外交啊，如果有人觉得这个是很软弱，那么他们就不懂棋局了。这个就是他说，你别看我们表面上塌扣，我们在下一盘大棋。根据协议，中国同意暂停实施为期一年的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作为交换，川普将先前因芬太尼化学原料流入美国而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减半至 10%。 纳瓦罗表示，这对川普努力与恶毒的独裁者保持畅通的沟通至关重要。这位顾问称，这个群体包括习近平、普京和埃尔多安，就做些让步啊，是为了与这些恶毒的独裁者保持沟通。作为加强供应链、减少西方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已寻求与八个盟国达成协议。去年12月，美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荷兰、英国、以色列、阿联酋和澳大利亚的同行举行会晤，就能源、关键矿产、先进制造业、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运输物流等领域达成协议。纳瓦罗在采访时候，他谈论另外一个话题也非常关键。他说，美国目前正在敦促欧盟对中国征收更高的关税，这项要求可能会加剧跨大西洋贸易关系的紧张局势，而此前双方已因对美国公司征收数字税的争端而紧张。纳瓦罗说，我们强烈敦促欧洲采取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关税水平，原因很简单，总统为了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欺诈而加征关税时，中国就无法在美国销售那么多的产品，他把商品卖到哪儿去了呢？倾销到欧洲，倾销到墨西哥。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 纳瓦罗承认白宫有责任缓解美国民众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他表示总统的关税政策最终将提振美国制造业并创造就业。纳瓦罗承认政府对部分家庭日常品征收关税的政策加剧了美国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此后政府已降低了200多种食品的关税，其中包括牛肉、番茄、咖啡、柳橙汁和香蕉等主食。纳瓦罗说，我完全支持对我们未生产的产品不征收关税，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做出调整。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纳瓦罗呢，他的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采访，他实际上还是在向美国国内的舆论呢，在做些维稳性的解释，就川普与中国的缓和是为了以时间换空间，为了从根本上摆脱被卡脖子，你只能够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但是他又用极不情愿的表达了这种卧薪尝胆的愤慨，就是要与这些啊恶毒的独裁者打交道，不得不韬光养晦。所以这个他让一贯强硬的纳瓦罗做出这种解释、这种表达，也能反映就川普这个团队里边呢，的确是窝着火的，就他接受这种啊卡脖子是极不心甘、极不情愿的。那么他传递的第二个信息就很有意思，就美国逼迫欧盟要比照美国同样的高关税来围堵中国产品，这个是美国政府啊第一次公开透露他们在要求欧洲啊来封堵中国产品。就以前呢都谈得很含蓄，纳瓦罗这次第一次非常直接，因为他也主管贸易政策这一块。因为在过去一年美国封堵了中国产品之后，大量的中国产品倾销到欧洲，欧洲也叫苦不迭，这本来是欧洲人的事儿，本来川普万斯这帮人也看不上欧洲，这该你倒霉咎由自取。但是纳瓦罗透露出来呢，他还是希望欧洲也来参与封堵，他就体现了川普这种啊贸易战他最大的目标还是在中国，他就希望遏制中国。所以这就不完全是川普与中国之间关系的事了，并不是川普呢简单的对全球发动贸易战，他这个里面他还是有个主次的，他还是有他的目标的，除了贸易以外他有政治目的的。纳瓦罗这个解释呢是川普政府很少对外的一种解释，但是网友们也不难判断川普的这样一种政治意图。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汽车出口冲700万辆新高，电动汽车外销暴增 50%， 中国汽车出口今年渴望再创新高。多家分析师与产业团体的预测，中国汽车出口量会年增 25% 以上，首次突破700万辆，主要是国内的燃油车销售崩跌，电动车增长放缓，各厂家转向海外市场以消化产能。瑞银的报告指出，今年中国燃油车出口增长 4% 至340万辆，电动车出口则大增 50% 至370万辆，主要出口的目的地包括墨西哥、中东、俄罗斯和部分欧洲国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我们这个频道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电动车出口问题，那么从2025年来看，中国电动车出口走的还是比较顺的，它尽管遭遇了欧盟的电动车的关税的封堵，它仍然实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从主要目的地出口目的地来看呢，就中国的电动车从量上来讲仍然还是集中在墨西哥、中东、俄罗斯。2025年中国电动车的表现来看， LT 的印象是中国电动车它夯实了它的基础，它离那种啊重演摩托车在越南那样一种大起大落的表现是越来越远了，就不太可能啊再出现摩托车的那样一种戏剧局面，就中国电动车目前它还是站稳了脚跟的，就能不能再往前走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这两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习主席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了，在政治局常委会又发表了、重要的指示。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指15、17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工作任务艰巨繁重，因此要统一意志，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各领域工作，努力实现良好的开局。昨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听取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并听取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会议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并发表讲话。那么对于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啊，新华社的这个报道， LT 呢有三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呢，是新华社的报道也好，中国的党媒系统的宣传也好，无一例外把这次政治局常委会最核心的信息放在政治局常委会对形势的判断，这个是非常值得网友关注的。就中共对形势的判断呢，他很讲究他的套路的。这几年呢，就中共对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与习近平的心情啊、心态密切相关。习主席收放自如，中共对形势的判断也是收放自如，这个就增加了这个我们围观的这种观赏性。那么这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它反映出来中共决策层、最高层或者习主席对形势的判断呢，出现大变局了。因为在2025年大部分时间，中共对形势的判断大多数时间使用的是习主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加快。因为打贸易战呢，开始很害怕，突然川普三斧子打过来没有伤着，然后习主席在反手还击，这个赢得一片叫好声。所以在去年大部分时间谈到国际形势或者世界形势，中共习主席一直是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加快，东升西降的舆论在中国又卷土重来。但是到了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变了，包括这一次的政治局常委会仍然沿用的是经济工作会的那个表述。就习主席要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加快这套说辞呢，又放在抽屉里了，又拿出来另外一套惊涛骇浪说了。你看他的表达是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环境，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的潜台词是时和势在我们一边，形势对我党有利，或者是我们赢了。当习主席讲国际形势要面临惊涛骇浪，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他的潜台词是我党遇到麻烦，我党啊面临的形势不如预期。所以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啊，他传递的最直接最直观的信息，就习主席突然又感觉不好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主席去年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非常亢奋异常高调，为什么到年底了突然不爽，突然感觉不好了呢？究竟什么事让习主席感觉不好呢？ LT 认为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非常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与习主席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宣扬的那样一种外交外贸的胜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他到年底了要算账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房地产危机，他年初说的稳定房地产市场没有兑现，反而危机在加深。房地产危机它并不是开发商的危机，房地产危机它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因为中国所谓的房地产泡沫，是因为中国从2012年之后就把房地产的金融化了，就把房地产呢当成一种全民投资的重点了。那么房地产危机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全民资产的大崩溃，除了老百姓受损，整个金融系统会受到重大的冲击。尽管中共不愿意对外讲中国的金融系统究竟有多大的麻烦，但是直观能感觉到的，习主席年初叫要搞定房地产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没有稳定住，这他当然高兴不起来。在日本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给习主席添堵。本来台湾问题是中国与美国一直较量的问题，这又半路又杀出个日本来了。那么最近的原因嘛，我们能够想到能够看到的，川普对委内瑞拉的这种斩首行动，一方面震慑了习主席这些轴心，另外一方面中共苦心经营30年的委内瑞拉基地、委内瑞拉利益700多亿的投入面临被清零。那么这个问题无论是习主席还是政治局常委会还是政治局，目前他们还没有想好怎么向中国国内解释。因为你700多亿那是人民的血汗钱呢，你原来投入的时候你没考虑到风险吗？你没有想到跑到美国后院去搭窝来做基地，美国会接受吗？你哪来的那种豪气，哪来的那种胆量要到美国的后院去建基地呢？所以委内瑞拉这个巨变到目前为止，中共他没有想好，他没有找到理由怎么向中国国内解释。当然有的网友会讲，习主席定于一尊，他哪里需要跟谁解释，这个他是有个度的， 他如果不需要解释他为什么保持那么强大的宣传系统呢？这个是中共执政的基石根基，就在舆论上，在思想上控制中国民众，这是他执政的基础。中国的网民现在都知道委内瑞拉发生了什么，都知道中共这次的战略被动，所以到今天为止，习近平他仍然没想好怎么向中国社会解释，所以这个也导致他不敢再拿出石和石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就那一套东西啊，有些网友说废，他不会废的，他放在抽屉里，哪一天他又遇到高兴事，哪一天自信心爆棚，他又会拿出来的。所以中共内外遇到这些麻烦事，让习主席不得不收起那一套啊狂躁亢奋的形势判断的叙述方式，转而掏出啊相对比较低调比较悲观的形势表达方式。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网民对川普捉拿马杜罗，中共在委内瑞拉的利益啊受到重挫重损，就这个事儿成了中国网民啊奔走相告取笑中共取笑习近平的一个热门话题，热门舆论。那么这两天西方媒体啊也关注到中国网民在议论什么，因为你这个事儿抓了马杜罗，中国的利益受损，这个说两天就完了的事儿，中国网民还在热议这个事儿，究竟热议什么？就今天有很多西方媒体也注意到中国网民把嘲笑的目标啊聚焦到习近平了，网民在议论一个什么事呢？与委内瑞拉有关呢？斩首行动。尽管中共呢在社交网络引导中国网民去讨论，哎，川普抓马杜罗，这个赖辛德得小心了，哎，可以学啊，造葫芦画瓢可以学啊。但是中国国内的一些网民，不那么喜欢中共或者讨厌习近平的网民，在纷纷的传播，在分享另类的斩首行动，就说你别去笑赖辛德了，习近平自己得小心点了，习近平可能会被斩首了。那这个在中国中共的舆论管制那么严厉，怎么这股舆论情绪，习近平要被斩首小心一点，这个舆论是怎么在传播，或者网民怎么在宣泄这种舆论呢？是中国民众啊网民啊被中共逼的，他们有比其他国家的网民有更多的高级的变通的表达能力。中国网民在议论习近平要被斩首，或者嘲笑习近平可能被斩首，这个舆论热点呢，他们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中国网民呢都到地图网站上啊去搜寻中南海的位置，那么搜的人多了，这个中共他就很警觉了，你们凭什么这么多刁民都来搜中南海的坐标？那么党中央就做个决定，不允许刁民再搜中南海的坐标。那么尽管这个是一个幕后的斗智斗勇的问题，中国网民广泛传播，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等中国地图搜寻系统，你只要输中南海三个字，均显抱歉，在北京市没有找到相关的地点。中国网民纷纷在网络上分享截图，在高德地图上搜寻中南海，结果呢他给你指到北京通州区，就中南海跑到通州区了。那么这个截图呢在中国社交网络广泛疯传，就不少网民呢留言说四季笑话，中南海被自己藏起来了，甚至有些大胆的网民不怕消耗网民留言说习近平被吓尿了，把中南海从地图上消失了，美军人家也不用高德地图啊，你把高德地图藏起来你能躲得过去吗？还有人留言，难道怕老百姓北京人谁不知道你中南海在哪儿啊，搁这儿心虚呢？有的网民留言，这不是安保升级，这是心态崩了。那么对于中共啊让中南海在地图上消失这个事儿 ，LT 认为这个不怪中国有些网民或者中共认为的刁民的嘲笑，这个确实有点做过了，你怎么会怕这个事儿呢？你说白宫在哪，能不能把地图上抹掉或者是不让人们搜索？中南海、天安门广场，这个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儿啊。哦，你因为担心怕斩首，因为担心现在网民都在热议斩首这个事儿，我就紧急的把中南海藏起来，这个比鸵鸟还愚蠢。所以 LT 看到一个很有张力很有力量的一个评论，说这种啊把中南海藏起来掩耳盗铃鸵鸟式的躲藏，不仅荒唐可笑，还进一步侵蚀了中共的合法性，将习近平的东升西降的阔论打回东躲西藏的原型。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2025年叫了一年的东升西降，到年底了突然变成惊涛骇浪了，连中南海在地图上也不能出现了，所以习近平将东升西降的阔论回到东躲西藏的原型，这个描述啊，对今天传递的政治局常委会对形势判断呢，它是非常贴切非常符合的。 但是网友们也要有思想准备，没准哪一天习近平又因为一件什么高兴的事再次高估自己，再次亢奋，再次把东升西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加快，再从抽屉里边拿出来。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